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8月10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我是申华。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军事将领对川普烈焰与怒火的警告不屑一顾；另外来讲呢，我们有来自关岛方面动向的报道；另外在巴基斯坦方面，被废黜的巴基斯坦总统谢里夫集结了80辆车队，彰显他的政治权力，引发关注。另外在中国新闻方面，习近平北戴河会议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有相关的新闻分析。另外呢，在中印关系方面，北京可能打算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解决这个洞朗地区的对峙问题，我们有相关的分析。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依然是朝鲜方面的新闻。朝鲜对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严重警告不屑一顾。川普星期二说，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就要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川普誓言要用前所未有的烈焰和怒火打击朝鲜。川普总统的这番强势言辞让国内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感到非常震惊。然而朝鲜战略火箭军的司令员金乐坚将军星期四对朝中社说，跟川普无法进行理智性的对话。金乐坚称川普是一个丧失理智的人，只有绝对的武力才能够对他起作用。金乐坚对朝中社说，军方领导人将在8月中旬前后拟定一项计划，向美国的西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射4枚火星12型中程导弹。关岛上目前呢有庞大的美国海军和空军基地，这些导弹飞越日本后将在距离关岛海岸30到40公里的地方落入水中。另外朝中社说，这项计划的细节异常的具体，报道了引述金乐坚将军的话说，拟定后的这项计划将呈交给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等候他的命令。金乐坚将军的宣誓是平壤和朝鲜华盛顿之间的唇枪舌战的最新体现。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新的更加严厉的制裁，新的制裁措施的目的是将平壤的出口和劳工输出所得至少减少10亿美元，相当于朝鲜目前年收入的1/3左右，借此呢迫使朝鲜终止发展集核计划。星期三早些时候，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如果朝鲜发动战争，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另外马蒂斯还说，朝鲜必须停止寻求发展它的核武器。继续是朝鲜方面的情况，在朝鲜当局威胁对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进行导弹袭击的时候，正在从东南亚返回美国途中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仍然按照他的原计划经停关岛。他表示关岛并不面临来自朝鲜迫在眉睫的威胁。他还为川普总统对朝鲜发出的严厉警告进行了辩护。与此同时呢，关岛的总督也出面安抚当地的民众，表示做好了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在从东南亚返回美国途中经停关岛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表示，他没有考虑过要改变他回国的路线，而且他也不认为关岛面临着来自朝鲜导弹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蒂勒森还试图打消美国民众的担忧。
我认为美国人晚上应当睡得安稳，不要对过去几天的这些言辞感到担忧。
在美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案后，朝鲜威胁要对美国进行报复。川普总统星期二警告说，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他们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战火与盛怒。随后朝中社称，朝鲜军队正在认真研讨对关岛进行导弹打击的计划。蒂勒森为川普总统对朝鲜发出的严厉警告辩护说， 川普总统只是想要明确告知朝鲜政权，美国拥有无可置疑的自我防御能力，并将保卫自己和盟友。美国与朝鲜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引发了关岛民众的担忧。关岛总督卡尔沃在第一时间发表讲话，让关岛人民放心。
I'm working with Homeland Security. The Rear Admiral.
我正在与国土安全顾问、海军少将以及美国一道确保我们的安全。我要向关岛人民再次保证，目前我们的岛或是马里亚纳群岛没有危险。
这位关岛最高民选官员表示，关岛好几个层次的防御都进行了战略性的部署。他还从白宫那里获得确认，对关岛发出的威胁或是袭击就是对美国发出的威胁或是袭击。他说，为了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与相关人员讨论军方以及地方一级应急人员的准备工作。平壤声称正在研讨让关岛成为一片火海的打击计划，引起了人们对美国在太平洋的这个领地的极大关注。关岛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最南端，1565年被西班牙占领，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成为美国的领土。这个小岛距离朝鲜东南部只有3500公里，而它距离美国最近的夏威夷则有6500公里。由于靠近中国、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半岛，关岛对美国军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被看作是美国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与此同时呢，关岛的官员要那里的居民放心，称关岛的安全是非常安全的。在此之前呢，朝鲜声称正在研讨计划，把战略地位重要的太平洋岛屿美国的领地关岛打成一片火海。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亚洲时间星期三上午，朝鲜中央通讯社说，朝鲜武装部队正在仔细研讨对关岛进行导弹打击的计划。一天前，川普总统对朝鲜发出严厉警告，要求朝鲜停止对美国的威胁，否则将面临严峻后果。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他们将受到前所未有的火力打击。坦白地说，将遭遇全世界截止目前还没有见过的火力打击。
Fury and frankly power.The likes of which this world has never seen before.
一些分析家在询问川普是否已经在与平壤的对峙中画出了一条红线。
He's obviously not used to the propaganda that comes out of North Korea, and it does pose a challenge because
显然川普对朝鲜的宣传不习惯，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每当采取针对朝鲜的行动，而朝鲜又认为那些行动是侵犯性的时候。朝鲜就会用生猛夸张的威胁性语言做出回应，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朝鲜有能力说到做到。而我们要是也糊里糊涂地跟着发出威胁，就会加剧紧张气氛，增加误判和误解的风险。
It escalates the atmosphere of tension. It generates higher risks in terms of miscalcul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斯奈德说，川普可能会犯前任总统所犯的错误，这就是发出威胁又不一定能说话算话。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美国国防情报局得出结论，认为朝鲜最近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小型化的核弹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续呢，是有关朝鲜问题的新闻报道。美国和朝鲜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目前正在上升。朝鲜星期三说，他正在仔细研究对美国在太平洋领土关岛实施导弹袭击的方案。这个消息传出来几个小时之前呢，美国总统川普警告朝鲜说，任何对美国的威胁将会遭到他所说的烈火与愤怒的回应。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来的报道。
在最佳的情况下，美国对朝鲜的导弹发射基地或者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有限打击，并不能够重创朝鲜的反击能力。但是这样做或许能够迫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寻求对话，而不是冒险打一场他知道赢不了的战争。
如果金正恩保持耐心，利用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通过跟美国谈判找到出路，那么他或许可以保住性命。
这边할수있을것이기때문에
但是人们不能指望平壤的这个富于进攻性的政权会谨慎行事，这也正是通过军事行动消灭朝鲜核威胁的理由。
一方面认为金正恩是疯子，可能会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有足够的理智，不会对美国的攻击做出反击，这两种说法之间似乎缺少连贯性。
朝鲜警告说他将用核武器回应任何军事行动，给美国一个严厉的教训，但是军事战略家说有限的攻击更可能招致朝鲜对韩国发动致命的炮击，也可能是化学武器攻击，这会使南北韩边界地区的重兵对峙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28000名驻韩美军也会被拖入冲突。一旦发生攻击，朝鲜有能力在第一个小时内向韩国半数人口发射30万发炮弹，首尔地区的1000万人口也在其中。如果对朝鲜全部导弹与核设施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击，美国很可能需要对朝鲜进行全面入侵。
要确保摧毁朝鲜所有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这就确实需要结束朝鲜政权。
军事战略家说，最终美国军队会打赢这场对朝鲜的战争，但是这个地区也会变成废墟，付出数百万生命的代价。另外还有一个真实的可能性，这就是中国参战，支持他的盟友朝鲜，使已经很惨烈的冲突变得更加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布里恩·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把视线转向中国方面。尽管美国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为感到不满，而且正在准备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但是有种种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在试图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为川普总统今年年底的访华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希望川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对中国的访问能够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的继续发展。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在经历了最初的蜜月期之后，表面上风平浪静的美中关系其实暗流涌动。随着朝鲜不断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川普总统一改过去对中国释放出的善意，公开在推文中表达对中国的失望，并指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一点都没帮美国的忙。川普总统这个表态似乎给那些早就想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官员开了绿灯。最近美国主流媒体都报道了川普政府正酝酿动用301条款对中国在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这两个领域的贸易做法展开调查。在川普总统发出了有关推文之后，中国方面也毫不示弱，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反唇相讥，指川普意气用事，撒气找错对象。尽管中国上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案中投了赞成票，但是人民日报星期一强调了这个新的制裁决议案的局限性，并抨击美国傲慢，说华盛顿需要理解他在减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也有自己的作用。该报纸还表示坚决反对朝核问题的所谓中国责任论。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双方必定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摩擦。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Yes,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ere would be more friction, more compet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他说的确在美中关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摩擦和竞争将会在台湾、朝鲜、南中国海和贸易问题上体现出来，在这些领域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也认为双方在朝鲜问题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re's friction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re's no need to sweep it under the rug.
他说大家都知道美中关系有摩擦，没有必要把它藏起来，但是双方也有合作的领域，朝鲜问题就应当是其中之一。种种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有意识美中关系保持稳定，尤其是在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前。中国8月5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中投了支持票，川普总统对此表示欢迎。川普政府本来计划上星期五，也就是8月4日宣布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但是由于担心中国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涉朝决议案中投反对票而推迟了这一宣布。川普政府还推迟宣布对中国的钢铁产品是否在美国进行倾销的调查结果。 刚刚在结束了在马尼拉参加东盟相关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8月6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后，也试图从比较积极的调子来评价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峰会上创立的高层对话机制。他对媒体表示，我认为在很高级别举行的所有四个对话的确促进了我们对美中关系本质的理解，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努力加强这个关系，从而使它有利于我们两国的经济繁荣，而且在维持一个没有冲突的安全的世界方面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上星期二，蒂勒森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美中关系处于一个枢轴点，并希望两国能够避免冲突。中国外长王毅在与蒂勒森会谈后也对媒体表示，他和蒂勒森积极评价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以及全面经济对话的成果，并期待着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和社会与人文交流对话的举行。王毅表示，美中之间过去40年避免了冲突，但是他也承认双方之间有一些敏感的问题。他说，中国正在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年底对中国的访问做准备，他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帮助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使之保持健康的发展势头。鉴于中国共产党将在今年秋天举行非常重要的第19次党代表大会，以及川普总统访华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分析人士预计川普会在中共19大召开之后访华。川普承诺出席今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以及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巴基斯坦被废除的前总理谢里夫星期三组织集会，彰显其政治权力。在此前几天，谢里夫刚刚因为隐藏资产被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剥夺了担任公职的资格。谢里夫的批评者对他的这种策略提出了质疑，称其违背法治，抹黑最高法院。谢里夫星期三离开首都伊斯兰堡，前往巴基斯坦东部他的家乡拉合尔。他乘坐的豪华轿车引路，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车队，估计有800辆私家和政府车辆。他的政治助理说，预计还会有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加入他的车队。谢里夫的车队计划在3天时间内沿一条历史性的主要干道行驶将近300公里。这位67岁的被废除的领导人打算沿途向他所在的执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的活动人士发表讲话。有关当局为集会部署了严格的保安措施，其中包括干扰手机信号、防止暴力冲突发生等。反对派政党和人权团体则批评政府滥用纳税人的金钱，为一个被最高法院因腐败而免除从政资格的人进行政治活动提供方便。另外呢，民兵组织和一个自卫团体在中非共和国的东南部地区发生冲突，造成了30人丧生，其中包括6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这次暴力冲突事件是6天之前在距离班加苏镇70公里外的加姆博地区的一个医疗中心发生的。中非共和国红十字会主席星期三表示，这次杀戮事件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他说，我们呼吁各方采取措施保护平民不受波及，尊重所有人道救援人员。这是今年中非共和国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第3次出现伤亡状况，很多人道工作者被阻止展开救援工作，激进分子还试图杀死公共设施里面的敌方伤员。联合国负责维和工作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上星期表示，他正在考虑提出申请，为现有的12500人的中非维和特派团增加人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新闻方面，有迹象显示酝酿下届中共最高人选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或正在举行。曾经参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13大报告起草工作的华裔学者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虽然集权的速度和程度远超了其前任，但是是否能够延续中共惯例等问题上仍然面临挑战。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中共宣传部门负责人刘云山在北戴河看望了在那里度假的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 报道说，这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在秋天党代会前出席北戴河年度秘密会议的第一个迹象。报道说，在今年的中共十九大上，将看到习近平如何巩固其权力，把更多他自己的人马安排到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北戴河会议传统上是酝酿下一届中共最高层人选的最重要会议。他说，
那么我想北戴河呢，主要就是中共这个最高层的领导人，那么通过一个非正式的这样一个场合呢，大家到一起形成共识，那么对下一届的这个恐怕是最高层的领导人选，包括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呢，来这个互相这个沟通，那么达成一个共识，这个我想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不是北戴河也会有其他的场合
酝酿，
哎，要回来酝酿。
吴国光表示，从过去的观察来看，这个沟通的范围应该是卸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在任的政治局常委，总共大约20多人。他指出，虽然习近平的集权速度和程度远超过他的前任，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仍会面临挑战，那就是他是否还延续这种惯例，是否继续跟卸任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这样一个20多人的范围进行沟通达成共识，还是说他想跟谁沟通就跟谁沟通。吴国光说，
那我想他如果不做这样大范围的沟通，他会遇到阻力，因为那些人都说，那过去我们有这个权利啊，可以对这事情发表意见，现在为什么不让我们发表意见了，那么这个当然会遇到阻力。他如果做要做这沟通，那这个沟通是很麻烦的啊，这个20几个人已经卸任的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意愿，哪一个人希望他进哪个位置，那么这个整个酝酿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麻烦。但是呢，我相信呢，大约到8月底应该是有一个酝酿好的一个盘子了。
吴国光表示，习近平是否破除过去不成文的所谓7上8下及常委68岁卸任的规矩，最明确的观察指标就是看68岁的现任常委王岐山是否留任。
这个王岐山的留任呢，与否呢，这个呢，特别是加上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商人郭文贵他的这个连续的爆料，那么显然矛头是直接指向王岐山的。
对，
那么这个会对王岐山本来是比如说有可能留任或者是不留任产生什么样的效应，他也可能是说使得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说，那不能被郭文贵的爆料所指挥啊，所以王岐山就要留下来，也可能就是说增加了王岐山所面对的阻力，那王岐山不得不退下去，所以这个我们都没办法来预言这是就是说他的变数很大。
吴国光表示，观察习近平是否破除只任2届惯例的关键是看是否有比他更年轻的接班替次进入常委，如果没有，那么到20大习近平就有更多的理由不交班了。吴国光说，北戴河会议定下下届最高层人选后，19大召开前的18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基本上就是走形式了，把这个人选拿出来让中央全会通过一下名单。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呢，就是中印目前的军事对峙。中国与印度在洞朗地区，印度称都克兰地区的对峙已经持续了7个星期的时间。继上个星期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驻印度大使馆和几大官媒密集发声之后，本星期开始的时候，中国官媒的调门依然不减。路透社最新的报道说，中印就洞朗对峙的秘密谈判陷入僵局，中方的态度更加强硬。有分析人士因此指出，北京可能决心最终发动一场有限的军事行动，解决目前的对峙状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来的报道。
路透社8月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对峙遇阻。报道说，印方在与中方的私下谈判中提出，中国军队从对峙地区后撤250米， 也有说法是撤退至少200米，印度就会把动荡地区的印军全部撤出。然而中方坚持要求印度必须无条件撤军。报道还说，中方谈判人员曾表示，如果获得最高层的批准，那么中方人员可以后撤100米，但后来就再也没有任何下文了。另有消息人士说，谈判毫无进展，目前已陷入僵局。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7号发表社评，警告说，如果印度不退让，中国将采取行动。社评说，如果莫迪政府听不懂中国的语言，并且拒绝来自不断升级局势本身的警告，那么中国对印度新的自卫反击就很可能无法避免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8月6号刊登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的文章，说印军不请自来之后不退出，这是要等着解放军送行的节奏。本次中印边境对峙是两国自1987年边境冲突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摩擦，缘起于今年6月16号中国在洞朗地区修建一条公路。在中印洞朗对峙持续将近2个月之际，中国似乎越来越不耐烦。环球时报8月5号引述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的话说，中国可能在2个星期内清场。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所谓清场并不一定意味解放军会向印军开火，有可能是用强力做法把印度军人强行驱离。他说，
他要求你那剩下的那些少数的印度兵离开中国领土，你要不走，那就几个人架一个，几个架一个，把你架出去就完了。
马鼎盛预计，解放军如果动用武力，将会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一旦冲突升级，无论是北京还是新德里，都将不好收场。
因为动武解决不了问题。
嗯，
他现在不知道印度的实力和决心，他到底想投入多大的力量？因为本来这个争拗点并不大。
对，
无非就是我修路。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战略教授莱尔戈德斯坦也认为，北京考虑到其整体的战略布局，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大可能搞到与印度彻底翻脸的地步。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双方不大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双方都会意识到这对各自都是很糟糕的局面，特别是对北京而言。如果与印度爆发某种程度的军事冲突的话，势必将来将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印度，那他的一带一路战略还怎么搞下去？
印度时报8月7号的报道说，尽管北京的措辞越来越强硬，但印度理性的判断，中国其实不想开战。报道说，在对峙地区，中印双方各有300到350人。在其背后，印度在甘托克、宾纳古里和卡林彭各有一个山地师，每个山地师都有约10000兵力，而中国在后方分3个层次，只有1500兵力。但环球时报8月7号的社评说，中国迟迟没动手，是在帮助新德里做出理性选择，而非中国不敢动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戈德斯坦表示，双方的舆论此时都应该表现出冷静和克制，而不是煽风点火。
到头来，这两个拥核大国会发现，他们争执的是那么不起眼的一块土地，而且还是在那么高的海拔，几乎没有太多的价值。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印边界的军事对峙已经50多天了，目前仍处于焦灼状态。中国政府和媒体讥言厉色，指责印度侵入了中国领土，强调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印度方面则却似乎不温不火，一方面表示不会退让，另一方面说战争不能够解决问题，并且印度媒体相信中国甚至不愿意冒一场小规模战争的风险。 中印国力军力显然不在一个水平之上，新德里为什么要贸然进入中国的边境地区，并且做好长期对峙的准备呢？中国强调大国崛起，不断展示最新武器装备，但北京为什么在与印度的边界冲突当中表现克制？中国是受制于其他因素而胆怯心虚，还是像有些观察人士所说的那样，对印度有更大的企图，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呢？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和旅居日本的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杨中美博士。马鼎盛说，边境闷局难打破，一蹴而就不可能。他说
发生了50多天的边境这个冲突或者说是对峙，但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解决办法啊！印度方面就不管，我的人就在那儿，你说撤嘛，我也不承认我撤，但是中国方面说你已经减少了，你本来是80多人，现在剩40多人了啊！但是这个闷局看不出来有什么打破的迹象啊！我想双方都是通过一些秘密的渠道谈判，能不能都找到一个下台阶儿，大家都体面的放手啊？打仗是两方面都不愿意打的，因为第一，打仗解决不了问题；第二，这个边境问题或者说是领土争分的问题，也不是现在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因为已经拖了半个世纪了。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杨中美博士认为印度重视主导权，中国扩张是一种威胁。他说
因为我想呢，印度呢对自己周围的南亚地区的一个主导地位呢是比较关心和重视的。
嗯，
那么现在中国呢是在不丹附近的中国境内建造一个公路，这样的话就会把很多运输线和这个地区的支配权呢掌握在中国的手里，那么这样的话，不丹等，包括尼泊尔等，慢慢的看到这种现象的话，会渐渐的脱离，可能会脱离印度的关系，倾向于中国。这对这个印度这个从战略上来讲，南亚的主导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说，尽管这次呢是的确是印度主动的进入了这样一个中国的境内。但是他要冒这样一个风险呢，实际上阻止中国呢在南亚大陆和这个周围的地区呢一些扩张的行动，威胁到印度的主导权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新闻方面，中国的一位律师被浙江省杭州市律师协会以涉嫌发表不当言论损害律师职业形象的理由立案调查。律师协会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决定在8月15日举行相关的听证，随后呢将就该案作出处理结论。这个事件呢引发外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浙江毕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吴有水8月8日在微博上贴出杭州市律协8月7日发出的听证通知书，称因犯言论不当罪，将由杭州市律协下周二举行他因涉嫌发表不当言论损害律师职业形象一案的听证会，欢迎外界关注。据网上消息，杭州市律协据称7月11日收到一网民投诉，称吴有水律师在新浪微博上经常发表对党和政府以及政府部门的负面评论，传播社会负能量，严重损害律师的职业形象，要求依照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随后律协决定对吴有水立案调查。对于依照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而发表个人言论却被立案调查，吴有水8月3日向律协提出听证要求，而律协决定8月15日在杭州律协大会议室举行听证。吴有水律师星期三在微博上贴出他所谓的五大罪证，即他在不同时期发表的针对5个不同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和评论， 包括评论全国律协副会长张学斌懂规矩守规矩是肮脏的潜规则的文章，拆迁户如何做到合法快乐维权的文章，以及外交发言必须遵守国际法和保护国格等文章。吴有水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他质疑律协对他的网上言论立案调查是因为所谓网民投诉，认为律协很可能是以此为借口要管束他的言论。他说
这个所谓的网民投诉我都觉得很蹊跷，因为我发布出来的杭州市律协来调查提供的是这几篇文章涉及了几个方面，所以这个网民的投诉我就觉得很奇怪，他是投诉某一点，但一旦是某一个方面的，但是他那个投诉很散，所以我觉得这个投诉就是一个名义上的，也许所有他们启动对我调查的这么个理由吧。
吴有水律师表示，杭州律协对他的言论立案调查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既用所谓的匿名举报调查和封杀一位律师的个人言论。他说
到现在为止律师协会也没有对我说我言论怎么不当，违反了什么规定，那如何影响了律师的职业形象，没有跟我说任何理由。那杭州市律师协会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如果说是他们既然可以这么对付我，那么以后全国的律师他因为违法但是不可以采用这种方式，随便找个借口说受到这个网民的匿名举报，然后他们都可以调查，对任何律师的言论都可以去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惩罚。
记者致电杭州市律协纪律与惩戒委员会，一位男士表示他们目前在走程序，最终结论出来后会向社会公布。他说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只是就说他有人投诉，我们按照正常程序在处理，但是具体就说他最终是否构成我们现在还没有最终结论，如果有最终结论你以我们那个处分决定书为准，好不好，我们到时候会公开的好吗。
吴有水律师不当言论案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有律师资格的中国知名社会学家于建荣主动希望为吴有水免费代理听证会，不过杭州律协星期三下午电话通知只能由职业律师代理，驳回吴有水要求其中一名代理人为公民代理的要求。吴有水律师质疑律协这样做是不依法律，只依家规。有评论表示当局不能因为一些负面评论或者看法跟五毛和当局的意见不一致就认为是传播社会负能量，一个正常社会应当允许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还有人表示吴有水律师不当言论案涉及言论自由，不但关系到律师的权利，更是每个人的权利，如果公民没有言论自由权就等于是在精神坐牢。有律师质疑律协作为民间团体是否有管制言论的权利，而另有律师调侃称律师同行需要警惕朝阳群众潜伏到律师界，律师因传播负能量要被律师协会立案调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自中国各地的访民数十人连续几天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针对国家信访局局长舒小琴发表的不实言论起诉国家信访局不作为，法院拒绝立案，并且派出法警在法院的外面阻止访民进入法院，引发访民的不满。下面的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今年三月北京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信访局局长舒小琴对媒体表示，2016年全国信访案件解决了80%，在国家信访局网站上投诉解决的案件有60%左右。访民认为舒小琴言论不实，因而提起行政诉讼，控告国家信访局不作为。连日来，几乎每天都有几十名到上百名访民在法院外呼喊口号， 要求见院长。八月七号和八号又有数十名访民在北京一中院门口聚集，当局派出公安到场戒备。曾到现场的辽宁丹东访民江嘉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八号仍有部分访民到一中院聚集，目前在现场戒备的警方没有采取镇压行动。江嘉文说，当局没有镇压之前，每天都会有访民集体抗议，因为访民在不断觉醒并渐进绝望状态。网络视频显示，法院内一名不愿透露身份和职位的工作人员对访民称，已经收到一些材料，再收就没有意义了，结果都是不予受理，引发访民不满。这些访民认为，现有信访制度不但不起作用，反而成为国家信访局与地方政府权钱交易的渠道，并利用维稳经费从中牟利。安徽省前检察院检察官沈良庆认为，中国多年以来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根本上属于制度问题。沈良庆称，设立信访制度的最初目的在于搜集信息、掌握社情，而非解决问题。现在信访制度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信访制度又不解决问题，所以访民要求取消信访制度倒是很正常。本来如果他按道理讲，这个访民他本身他就是通过上访这种渠道来请愿，希望能够向国家机关请愿，希望能解决问题的吧，他应该很欢迎这个制度的。他没有其他的聚集渠道啊，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就算一根稻草嘛。现在但是他发现这个渠道不解决问题。
黑龙江访民郝淑娥周一上午到北京市一中院外，郝淑娥称，当时约有200多人在法院门口聚集，近期几乎每天都有访民到法院，很多向法院提交诉状的访民没有得到立案，少数得到立案的访民则拿不到立案通知。
就天天有人去啊，不是天天后去几次的事儿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天天都有访民在那儿去要求立案的，因为这个国家信访局就是一个摆设，它根本就不解决访民的那个诉求啊。我们就觉得到信访局没有用了，各个信访口都没有用了，哎，既然这样似的，还不如取缔呢。所以说我们那只有说是来那以这种形式来起诉他，可是呢起诉本身以为能立案能有点什么效果，可是呢现在立案的也没效果，完剩下的这一批就根本就不给立案了。
郝淑娥称，此次起诉国家信访局是希望在中共十九大前自己的案子能有个说法。沈良庆认为，中共日常采取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每逢重大事件或者敏感时期就会加强维稳，不过近年来当局执政风格转变，胡文时期当局倡道德高调，近年来对于访民打压态势日趋强硬。胡文时代早期曾有访民当面向时任总理温家宝递交诉状，其反映的问题曾获得一定程度解决，但后期许多访民遭到地方当局打击摧残，访民被抓捕拘留关黑监狱送劳教所成为常事。著名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2014年在狱中病重不治身亡，和黑龙江访民徐纯和2015年被警察殴打枪杀，是中共十八大后发生的两个影响很大的访民非正常死亡案例。近年来，中国访民出国告洋状和在海外拦截中国高官喊冤的事件渐趋增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骑车队几乎每次出行都遇到访民拦车递状子的尴尬场面。2015年9月，习近平在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被拦车后，曾派两名官员收下北京访民李焕军等人的诉状，但官方至今未对诉状做出回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公民赵燕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大笔赔偿金，使得长达13年的其在纽约 被殴案告一段落。赵燕前来美国旅游，在美加边境城市被海关安全人员动粗控制，引发了刑事和后来的民事官司。赵燕在刑事官司当中没有获胜，但是在民事官司当中获得了美方46万美元的赔偿。今天呢，我们请记者海涛呢来谈谈当初这个曾经引起中方和中文世界网民高度关注的案子如何目前告一段落。下面呢是海涛参加美国观察节目谈到这一问题的情况。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赵燕这个案子的前因后果好吗？
就是你说的，刚才他是2004年，他是一个天津的一个市民，他来美国旅游，那么从加拿大过境美国的时候，正好这尼亚加拉大瀑布，他过境美国的时候，到美国这个边境呢，被一个美国国土安全局的一个就是海关的一位特工叫罗兹，就把他抓住，就询问他，他就跑，然后罗兹就对他使用了就是过量的这个暴力，结果导致赵燕受伤。最后呢，赵燕就因为把他赵燕认为打了他很重，所以他就就是告到美国政府，结果美国政府去代表他，美国的检察官来代表他提起了刑事这个起诉，这个起诉这个罗兹。那么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审理和宣判之后呢，这个罗兹大概一年吧之后，罗兹被大陪审团宣布他无罪。那么赵燕呢，他就非常不满意。当时这个事儿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很多很强烈的反响。中国驻美国纽约的这个总领事馆表示遗憾和这个非常这个不满，震惊。然后中国当时的那个外交部那个李兆新先生也表示着非常不满，整个中国的媒体和网民一边倒的说是支持美国的种族歧视，媒体不公啊，如何如何。但是又过了好多年之后呢，这个他又赵燕呢，由于他从那个刑事官司呢跳到了民事官司，结果他这打赢了，是不是大家宣判？最近这个美国一个联邦法庭就判美国政府败诉，判美国政府呢赔偿赵燕46万美金。这就是整个案子，他用两个案子连在一起，这就是整个两个案子。这个赵燕是前输后赢，就是这么回事。
是，那么这个案子打了13年啊，先是刑事案输掉，然后现在民事案赢了，该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这就是说在美国他非常强调程序正义。你比方这个案子出来之后呢，美国一个就是检察官，就是纽约的一个检察官，他就说啊，他说美国法官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当年在这个案子当中，在刑事案子当中，我们美国政府是起诉这个罗兹的，而到民事案子当中呢，我们是给罗兹辩护。因为这个民事案子中的这个原告变了，原告就变成这个赵燕了，然后这个那个他就变成这个然后美国政府它起的双重的作用，在刑事案子中它是为那个起诉罗斯，在民事案子当中它是为罗斯辩护。结果这么一来呢，就是最后的结果是赵燕得到了大概40多万美金，但是他的求偿的原来的标准是要求得到1000万美金。
嗯，这是对于程序正义的一个反应是吗？
是。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湾新闻方面，台湾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推动新南向政策，将它视为台湾在经贸、政治和外交领域永续发展的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官员们说，美国正在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的努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5月上任后不久，就宣布一项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也就是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着力发展跟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推动台湾自身在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永续发展。他8月8日在出席亚太安全对话会上，对来自世界各地安全领域的精英们说，新南向政策着眼长远的未来。
The policy is not just about encouraging short-term trade。
他说这项政策不只是鼓励短期的经贸互动和投资，而是放眼于未来的长远需求，无论是人才培育还是互补的经贸往来，以便做出明智和适当投资。台湾与新南向政策国家没有正式邦交关系，官员们说美国正在协助台湾克服外交障碍，疏通互动的渠道。外交部北美司司长薛美瑜 八月十日在回应美国之音相关提问时说，美国正在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协助台湾跟新南向国家加强互动。
这个机制本身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台美很好合作的范例。那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它的这个邀请或是参与的对象，其实就是包括我们很多这个新南向政策的重点国家哦。那所以我们其实透过借由举办不同的这个训练的活动或是研讨的活动，
今年七月五日，美国和台湾政府在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首次共同主办人道救灾研讨和培训活动，参与国家就包括台湾的新南向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北美司司长薛美瑜说，未来几个月里台美双方还会在这个框架下共同主办妇女权益和数位落差等议题的研讨会和培训活动。他说，美国政府乐于帮助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因为这也符合美方的利益。
我想你可以了解，就是美方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是乐观其成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关切的范围是有他们全球考量哈的全球性的利益。那所以任何我相信有助于这个区域的这个和平也好，稳定也好，发展也好，能力建构也好，相信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欢迎的，而且是乐见的。
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在台北出席亚太安全对话会时说，蔡英文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是一项明智的决定，台湾有机会借助自己的软实力克服北京对东南亚国家的压力，扩大台湾的政治和外交空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马里兰州的一个市议会最近提出了一项具有争议的议案，争取呢让非公民参与地方选举，这个举措再度引发了有关非公民投票权的相关辩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据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马里兰州学院公园市议会正在就一项给予非公民地方选举投票权的议案进行辩论。学院公园市位于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居民有3万多人。这项由市议员克里斯廷·内格尔赞助的议案要求给予该市非公民参加包括市长和市议会在内的地方选举的投票权。内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马里兰州宪法允许市级政府设立自己的投票标准。他说，随着吸引移民的增多，学院公园市变得日益多元化，他希望通过向市议会提出的这个议案，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内格尔说，
Right now only we follow the county and the state's rules that say only U.S. citizens have the ability to vote in our city elections.
目前我们遵循郡和州的规定，只允许公民参与市政府选举投票。但是我在议案中提出，基于居住地点而非公民身份，扩大投票范围。
据内格尔介绍，学院公园市一共有8名市议员，只有在同意和反对票票数相等时，市长才会参加投票。最后投票定于9月12日进行。目前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郡和蒙哥马利郡已经有10个城市允许非公民参加地方选举投票。马里兰州移民权益组织卡萨的政策分析员朱利奥·穆利洛说，这个议案扩大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不仅使公民，而且使绿卡持有者、无证居民以及学生和工作签证的持有者都有机会参与到市政选举中来。他说，
These are long-term residents of the city of College Park who have lived in that community for many years.
这些人是学院公园市的长期居民，他们在这个社区生活了很多年，而且也给社区交了税。但是他们对谁将成为代表他们的市议员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
但是反对非法移民的草根组织帮助拯救马里兰州的社媒主任杰夫·维纳指出，从宪法的角度来讲，非公民不具备投票的特权。他说，
We have no issues with legal immigrants providing feedback and being involved with their community outreach and with their politicians.
我们对合法移民为改善社区提供回馈、参与社区外转活动并与政客接触没有异议，我认为他们应该有这方面的发言权，但我们强烈反对给予任何无证移民参与投票的特权，因为这是只有美国公民才被赋予的特权。
维纳还说，他们鼓励并欢迎合法移民，但非法入境者必须为其行为承担后果。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美国宪法针对非洲裔美国人、妇女和成年人的投票权做了特别规定。宪法第15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经被迫服劳役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和限制。宪法第19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宪法第26条修正案规定，年满18岁或18岁以上的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年龄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维吉尼亚州律师丹尼尔·格雷说，美国宪法只说明了哪些人可以投票，但没有提及非公民的投票权问题。这方面的禁令必须遵从州宪法和法规，因为美国宪法把投票事务的管理权下放给了全美50个州。他说
For people who are not residents of a state, not residents of a particular legislative district, not resident of in a particular congressional district,
对于不属于某一州、某一立法区或某一选区的居民，大多数限制投票的禁令都包括在州宪法以及法规中。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决定某人必须在美国居住多少年才能转为公民身份，从而获得投票的资格。
目前，全美各州均禁止非公民参加联邦和州级选举，只有少数郡的城市允许他们参加地方选举。众所周知，美国经常派遣选举观察员到世界各地监督选举，以避免选举舞弊发生。但是有关非公民参与2016年美国大选的指称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维吉尼亚州欧道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李奇曼今年年初与其同事一起发表了一份有关非公民投票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在美国大约2000万成年非公民中，有 6.4% 的人参加了去年大选投票，从而使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80多万非公民选票。虽然这个数字大大低于川普的估计，但支持了他有关选民欺诈的指称。川普总统指称2016年的大选中出现了大批选民欺诈行为，他为此颁布了一道行政命令，设立总统选举诚信顾问委员会调查选民欺诈和作弊行为。但是反对川普的人士反驳说，有关大批非公民参加美国大选投票的指称并无事实根据。他们坚称只有克林顿才是大选真正的赢家，因为他赢得了大选的普选票。还有一些反对人士甚至以美国宪法没有明文禁止非公民投票和历史上出现过大批非公民参加投票为由，呼吁让非公民加入到各级投票中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三说，人口走私犯在也门沿海将难民推入海中，淹死了大约50名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部族20岁的年轻人。国际移民组织工作人员在也门南部的夏普瓦省沿海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年轻遇难者的坟墓。埋葬死者的幸存者说，他们大约有120人，坐船从非洲之角前往也门，全程约200到300公里。尽管也门正在为内战所困，但是这条海路还是很多人口走私犯的首选路径。今年印度洋的风力很大，因此使得旅途非常的危险。在另外一方面，肯尼亚总统接近竞选连任，对手指称选举有诈。肯尼亚总统肯亚塔似乎已经接近了竞选连任，他的对手指责星期二大选存在严重的舞弊现象。肯尼亚的选举委员会说，截止到星期三的晚上，96%的投票站已经完成了清点选票的工作。现任总统肯亚塔以54%比44%的领先幅度反对派领袖奥廷加。选举官员最多需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进行验票，然后宣布大选结果。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